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蒙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彼得前后书。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让蒙恩有机会在空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开始讲彼得前书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记忆的能力，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头，又求你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话语的意思，又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里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一讲呢就讲过了，彼得前书的作者就是使徒彼得，他写信给那些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是不幸的社会给他们排挤，他们的家人给他们排斥。彼得劝勉他们要仰望神的恩典，要教导他们如何和非基督徒来相处。那么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这卷书的概论的时候讲到这卷书的主旨的。那么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弟兄姐妹在看这个书卷的时候做一个大纲。那么今天呢，蒙恩在这里就读出我自己做出一个大纲，让大家来分享。为什么要做大纲呢？这个大纲呢有含义的。那么当我们做读这个书卷的时候，做一个大纲，我们是了汉了整卷书的写作结构。透过这个列出大纲的方式，我们会对整卷书的主旨呢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那么也让我们对经文的前后文它的重点呢彼此的关联呢也能够挂钩起来。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将神的话全貌的藏在心里头，这样做又产生另外一个好处，会帮助我们在解释一句经文或是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有了这个大纲在我们脑子里头，我们就不至于偏离了作者的原意，随便就拿一句经文来解释来应用。就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联想到全卷书跟前一段后一段经文之间的关系。想想看，瞎子摸象，瞎子看不到象的全貌，摸了他大腿的时候就说象就是一根大腿，摸了他一片耳朵就说像就是耳朵的样子是一片。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大纲做大纲的原意，让我们全卷书有一个了汉在读经经文里头去，这样做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的。好，那么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我做的大纲，我就分了六点。第一大点，书信的抬头与作者，这是第一节的到第二节，是在第一章里头的。然后第二个大点是受苦信徒要专心盼望天上的基业，这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里这样说的。那么在这个大点里头呢，我又再分了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称颂神的大怜悯，这是第一章的三节到七节。第二小点呢是信徒所信的真实可靠，是第一章的八节到十二节。第三个小点是要专心盼望基督的恩，这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么第三个大点呢 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身份、使命与品行。这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三章十六节。在那里呢，我们又分成七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信徒像基督那样都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这是第二章的四到九节。第二小点是信徒的使命需要宣扬主的美德，第二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第三个小点，基督徒作为社会公民的任务与品格，那内容就是要顺服一切制度与领袖，这是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第四小点是基督徒作为工作单位里的下属该有的品格，这里提到是顺服主人，那么这是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第五个小点，基督徒作为人妻子的该有的品格，那里提到顺服丈夫，三章一到六节。第六个小点，基督徒作为人的丈夫该有的态度，要敬重妻子，三章第七节。然后第七个小点，基督徒待人普遍要有的品行态度，这是第三章八到十六节。然后第四个大点是基督徒行善受苦的意义，这是从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的十九节。那么我们又分成为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基督徒行善受苦需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是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第二个小点是存着行善受苦的性质可以叫人断除情欲罪恶的捆绑，这是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的。然后第三个小点是要坚持行善，彼此切实相爱，忠心运用神的恩赐，这第四章七到十一节。然后第四个小点是为基督的名受苦，将来要和荣耀的基督欢喜快乐，这是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的内容。然后第五个大点是基督徒长老和年轻信徒之间相处之道。那么在这个大点下边又有三个小点。第一，长老要按神的旨意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来牧养信徒，这是五章一到四节。第二小点是信徒要顺服年长的，也要彼此谦卑顺服，这是五章五到六节。第三个小点是信徒要将一切挂虑设给神，也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的攻击，这是五章七到十一节。第六个大点是最后问安与祝福，这是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其实呢，我们可以再把这些大纲里头那个六个大点再归纳成为五个大点，就是第一个大点跟第六个大点呢都是书卷里头的一个问安抬头作者，可以归纳成为一个大点。那么其实呢，我相信收音机的弟兄姐妹，你做这个大纲你做的会比我更仔细。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你的大纲写信寄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让我也学习，让我们也让一些大纲觉得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有帮助的，也可以分给其他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参考。那么我们等一下呢要开始讲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讲到一个活的盼望。那么音乐休息一阵子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 彼得在书信的开头第一、第二节呢，就特别说明了基督徒在地上的身份。他说基督徒是寄居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个过客，是旅客，也就是说目前住的土地呢，不是我们永久的居留地，我们住的家乡也不是永久的家乡。然后他又称呼信徒呢是神拣选的，是借圣灵成为圣洁又得蒙基督宝血洁净的人的。他们是体会过基督怎么饶恕他们，他们体验过重生，他们体验过怎么脱离虚妄的行为，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约束他们心内的情欲。那么这些人是有经历的，这些对象是有经历的。那么彼得又对他们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对这些基督徒，他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那彼得这个族愿，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这怎么加法呢？那个恩惠平安是什么平安恩惠呢？那么看以下的经文第三节到第七节呢，就可以有回应，看到神怎么样将恩惠平安借彼得的口来向这些信耶稣的人来说的。那么一起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一章三到七。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应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在这里，彼得在这里，他带领那些曾经体会过重生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称颂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颂赞神有什么内涵呢？他颂赞神给了我们信徒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就第三节下半节。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和信徒能在受苦的时候体会到恩惠平安是有关系的。这个活泼的盼望到底什么内容呢？又凭什么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盼望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点点来看这个活泼盼望的内容，还有凭什么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盼望。那我们从经文看活泼盼望的内容，第四节呢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第五节又说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七节又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么这个活泼的盼望它有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的内涵，一个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个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说这些内涵呢是叫活泼的盼望。那么这个活泼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作活的盼望，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不会变更的一个盼望，一定实践的盼望。那 活的盼望，真实的盼望，相对的是死的盼望，虚假的盼望。有些卖假药的，他会告诉病人说那个药专医末期癌症，那病人就因此生一个盼望了。但是那个药本身救不了病人的，那这个盼望呢就是一个死的盼望，那个内容因为不真嘛，没有办法实现的。但彼得说信徒有的那个是活的盼望，那是我们盼望的内容是一定会实现的，是真实的，有把握的。那第一个有把握的要得到的，说天上的基业，信徒得天上的基业，并不是彼得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这些话，彼得说这些话，其实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在地上和门徒一起生活的时候，曾经向门徒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然后在稍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又曾经将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些话都是说明耶稣基督在他去的地方，我们有个基业在等着我们的。然后一方面是基督的话来说明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另外基督耶稣复活的显现也成为一个证据，这是彼得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么他亲眼看到就知道那个基业是真的，不但知道它是真，又知道那个基业的性质是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的。这是因为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身体显明耶稣基督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基督的话加上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成为信他的人一个必然成就的应许。那么想到地上的基业，对比一下，我们看到地上的基业都能朽坏的，能沾污的，能衰残的，有哪一个人以地上基业作为他的盼望呢？都体会过他带来给人的痛苦、焦虑、空虚，甚至是愁烦。有一个人呢，他得了一笔钱，他想好好保存这笔钱呢，先是放到假银行里，后来听说假银行呢又有机兑的危机风潮，吓得他发疯一样的到银行去排队，也要把钱提出来。当时又是日本跟中国人在打仗当中，他们拿了钱之后，那个人呢、拿了钱之后又觉得放在家里头不安全，就想到干脆就把钱存到香港英国政府当时的银行里头，以为这样子就万无一失。谁知道呢，日本人呢就先占领了香港有三年多，结果那个人本来存了一万多元的可以购买一栋楼的钱呢，最后变成了几百块钱的军票。地上的基业都是能朽坏的，能沾污的，能衰残的，只有天上的基业，那里没有虫子住，不受地上的自然灾害影响，不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信徒盼望的就是那天上不朽坏、不衰残、不沾污的基业，在那里我们有复活的身体，有跟与主同住的一个永恒的国度，在那里生活的，这是我们要盼望的。我们过渡完这个地上的生活之后，要去那个地方，这是我们必要得到的。活的盼望另外一个表达方式，他说是 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信徒必能得着的。那这个末世显现的救恩是跟在信主的时候领受的救恩是一个事情，或是不一样的事情呢？我们推想彼得这里所指的末世救恩呢，是上代成就的。如果不是上代成就，如果是实现了，那就不叫盼望了。那么而且我们又看第八节到第九节呢，那里彼得又在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灵魂的救恩。那这里第九节说的救恩呢，是今天信主的人呢都能够体会到的。但这第五节所指的救恩呢，说是要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虽然第五节到第九节两个救恩都是同一个用词，可以这样说，救恩是一种，但我们今天虽然已经体验到救恩的一部分，仍然还要等候，等到末世的日子才能够体现到救恩的全部内容。那么第五节呢，就是将来我们要体现到的救恩的全部内容。那末世的救恩那个全部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回事呢？或者在彼得前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推敲彼得说的末世救恩的内容。在第四章第十七十八节呢，那里指到了时候审判要从神家里开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听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凭这节经文呢，我们推想彼得所讲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指神审判的时候信靠的人得到神的拯救，不至于面对可怕的结局。彼得后书也补充那末世时候的情况，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呢说，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又在第十节到十三节那里呢，让我们看到说，那日天必有搭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烧化。但我们遭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彼得所指的末世显现的救恩呢，这是我们今日已经得了灵魂救恩的人，将来在神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和不敬虔的人、犯罪的人一样，面对永远的沦亡、消灭。神审判罪人的结局，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不落在那些信靠耶稣基督重生人身上。神过去怎么样救挪亚一家脱离洪水之灾，将来也要救信徒脱离神审判的烈火。这是我们信徒活的盼望，真实的盼望，这也是活盼望里头的第二个表达的方式。第三个活的盼望在第七节，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只有相信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才会期望耶稣基督给的称赞，看重从神来的荣耀和尊贵。对神无知的人呢，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意思，但认识神、信明体会过耶稣基督赦免的人呢，都渴慕要从神来的称赞、荣耀、尊贵。因为信徒的了解，神给的称赞远比人的称赞叫心灵满足，信徒更渴慕从神来的荣耀和尊贵，而轻视世上的荣耀和尊贵。彼得在这里说的话也是基于耶稣基督说过的真理。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是在马太福音25:31-34说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凭什么资格人能够得着这个天上的基业？凭什么资格可以得着将来所预备要显现的救恩？又凭什么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凭什么呢？从第3-7的经文里头，最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那完全是神的大怜悯，这个基业是基于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如果不是他的怜悯，我们得不着天上的基业，得不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不可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称赞、荣耀、尊贵。神的怜悯还包括了他以能力来保守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住，继续在神的恩典里头，是因为神的能力保守。那么另外一点呢，是人的信靠。刚刚我们讲的是神的工作、神的怜悯，那人的信靠呢，也是彼得要强调要说的。5-7就强调到信徒之间的信心啊，就很重要的。你们这应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神能力保守哪些人呢？是信神保守他们。然后6-7这样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宝贵。那这里说就信心，信徒的信心经得起考验的，那这个信心呢，我们就得着神要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得着凭什么呢？凭神的大怜悯，他借着耶稣基督重生我们，又用他的能力来保守我们。我们人方面呢，信靠，在困难的时候坚定相信到底，那么这是我们得着这个盼望两方面的那个要素。今天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的大纲，又看到彼得说的活的盼望的内涵，得这个盼望是神的怜悯、神能力的保守，也是因为信徒的信心。彼得在这里书卷的开始，就把受苦的信徒的注意力引导到神的基业上面去，这是给信徒一个莫大的安慰。有一首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那歌词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恩典荣耀大光中，世上事必要转为虚空。